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成分复杂的志愿者，最早大约是三月份，上海大硕公益组织的白梦雪通过微信群知道凤雅这个案例。当时杨美琴还没有将第二次水滴筹款提现，白梦雪询问有没有其他机构渠道在为凤雅募款，得到的反馈是河南当地有一家公益组织已经去看过这个家庭了，白梦雪不好再提。但第一次去凤雅家里的志愿者马婵娟，当时穿的是一件9958儿童救护的黄马甲，这是一个由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开通的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在接到凤雅去北京的路上，马婵娟发送了一条朋友圈，声称自己已经申请到某公益基金的救助金，但和其他志愿者的聊天记录显示，马婵娟称这家基金会后来并不承认他的机构派出身份。了解到4月6日凤雅北京之行的曲折后，白梦雪也开始联系杨美琴，无果。他随后决定派一个自己人去凤雅家了解情况，他找的是河南当地志愿者胡浩源。胡浩源告诉本刊，他是在4月8日上午被拉到一个微信群里，在此之前他对凤雅的情况毫无了解，本来想隔天再过去，但白梦雪告诉他情况危急，麻烦他立即出发，最好能劝说凤雅的家人接受大树公益的资助前往上海治疗。于是4月8日下午，他和一个朋友开车来到翁良口村，在一名熟识的当地人带领下找到凤雅家。胡浩源当时看到凤雅就躺在堂屋里，眼睛流脓流血，一家人包括孩子的爷爷奶奶叔叔都围在身边。他从个人的角度判断，凤雅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长途转院就医，因此建议第二天由他和凤雅叔叔拿着孩子的片子去郑州的医院请医生诊断了再说。根据胡浩源的回忆，白梦雪没有告诉他任何有关凤雅进京治疗的事，他是到了凤雅家里才通过王太友知道一家人与志愿者出现过冲突和对抗。他告诉王太友自己是从网上看到凤雅的情况过来探望一下，还安慰王太友可以帮他寻找河南本地的媒体报道。这件事后来在王太友口中的版本是志愿者没有一个好东西，第二批前来的志愿者还假扮记者。但胡浩源记得他当时明明给了王太友一张自己的公司名片。除胡浩源外，大树公益在4月9日还安排了一名安徽的志愿者李杰前往凤雅家。和胡浩源一样，出发之前李杰对凤雅一家与志愿者的冲突全然不知。他对本刊说，他当时去凤雅家随身带着大树公益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机构介绍信，主要是去证实胡浩源的志愿者身份和协助救助。但胡浩源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大树公益的志愿者，只是作为熟人受白梦雪委托去劝说凤雅家人。况且大树公益的救助基金是直接打给李杰的。其实到4月9日凤雅的情况已经非常不乐观，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胡浩源正和孩子叔叔在郑州医院找医生看片子，还没看完，凤雅叔叔和他都接到通知，称孩子已经不行了，两人立即往温良口村赶。与此同时，李杰和凤雅家人开始出现矛盾。根据王太友的说法，当时李杰很冷漠，连进屋看一眼孩子都不愿意。李杰则说，他到了凤雅家时，孩子在房子里躺着，周围一圈人哭，他觉得气氛不对，出门到院子里坐着，结果王太友告诉他，如果孩子叔叔不能安全到家，你就不能离开。他吓了一跳，更不敢进门看孩子了。下午6点多，胡浩源和孩子叔叔回到村里，被告知已经叫了太康县医院的救护车，因为孩子又活过来了。根据李杰的说法，在上车之前，王太友声称自己一分钱没带，还重复了好几遍。李杰当时承诺可由基金会垫付全部医药费，还向本刊出示了一张4月9日下午向凤雅妈妈微信转账2000元的手机截图，那是用来缴纳医院押金的。但随后在急诊室外，李杰和胡浩源听到孩子妈妈给孩子爷爷打电话，称凤雅已经去世。李杰还注意观察了一下，孩子爷爷哭得挺真的，孩子应该确实不在了。按照李杰和胡浩源的说法，为了花钱买平安，他们无奈付了600元运尸车费，将孩子送回家。 在看到孩子之前，他们就离开了医院。而根据凤雅家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当天凤雅在儿童重症病房抢救，心跳微弱，几乎就要停了。医生说进一步治疗需要做脑 CT 看肿瘤有没有破裂，要拔掉氧气，孩子可能撑不到做完检查。如果孩子中途死亡，就要送太平间直接火化。这种情况下，杨美琴放弃了治疗，她希望孩子在家里离开。于是杨美琴抱着凤雅坐救护车回家，结果还在路上孩子又动了，活过来了。凤雅家人称，那一次在台康医院的所有花费，包括600元转运费，都是由家人自行缴纳的。在凤雅这次乌龙的死亡事件后，胡浩源匆匆离开了台康医院。回头去看，他既对公益组织困惑，因为疑惑这样几乎是强行救助的公益意义在哪儿，也对凤雅家人感到寒心。因为第一次到凤雅家时，他当场给了王太友2000元现金，让他给孩子买点吃的，当时还有给他带路的村里熟人在场，但这笔钱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王太友对外公布的善款账目里，对方还一直在采访中宣称他假扮记者。但让王太友一家人不胜其烦的是，4月13日，大树公寓的工作人员白梦雪也到了泰康，在当地民政部门陪同下，试图再次说服凤雅家人带孩子去北京或上海治疗。他是在4月11日通过一条微博得知凤雅还活着的。在当地民政部门的陪同下，双方从早上6点谈判到下午6点，最后还是失败了。大树公益要求孩子应先送到郑州治疗，稳定后转入上海或北京的医院，但凤雅的家人并不同意，坚持孩子只能在郑州治疗。当天双方还出现了肢体冲突。最后一批志愿者则是在白梦雪之后，以个人名义前往张集乡卫生院看望凤雅的，其中也包括一名从3月份就加入到救助凤雅的微信群成员和一对同样因为孩子身患视网膜母细胞瘤而去世的夫妻。看完孩子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别再折腾孩子了。最终5月4日凤雅去世，但伴随着这个3岁女孩的对抗却在持续发酵。舆论撕扯，如果只从现场角力的角度，无论是凤雅家人还是志愿者，其行为逻辑都显得怪异而难以理解。但事实是，从杨美琴误打误撞将凤雅的视频上传网络的那一刻起，这场求助和救助就伴随着巨大的舆论漩涡。直到6月7日我前去采访时，杨美琴的手机里依然能收到来自陌生人的短信谩骂，骂他们全家都该死。王太友嘱咐儿媳好好保存短信，以作为呈堂证供。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新逻辑，骂声越多我们越愤恨，我们会把这些谩骂声都归到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他明确说自己指的就是网络大 V 作家陈岚和一个叫有槽的自媒体账号，同时认为来到家里的志愿者中没有一个好的。但舆论开始更大面积的发酵是在4月6日王太友和杨美琴带着凤雅从北京赶回老家之后。当时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大树公益官方微博上在4月8日中午发布了寻人启事，介绍了凤雅北京之行的情况，家属不顾小孩生死强行抱着小孩跑了。网络上几百名爱心妈妈关注这个宝宝，我们观察到一直有一位幕后人士凤雅姑姑在操纵这件事，怀疑这是一起团伙诈骗。4月9日22点49分，这个微博账号再次发布微博称凤雅已死亡，消息来源是第二批志愿者到达凤雅家，并将其送往县医院的志愿者胡浩源和李杰。几分钟后，微博账号作家陈岚也直接实名报警，称凤雅疑似被亲生父母虐待致死。胡浩源说，他在微信上提供死亡信息的时候，陈岚和他在同一个群里。陈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第一次知道凤雅的死亡信息是来自网友，因为信息太多，已找不到确切的来源。他当时也确实没有核实，他记得自己向胡浩源求证凤雅死亡信息是在4月12日，而胡浩源则记得求证是发生在4月10日，并且他在向运尸司机求证后得到的答案是对方没有看清楚。在陈岚和大树公益官微的数条微博之后，许多家正规媒体开始介入采访，主要是求证凤雅是否被虐待致死，标题中大多包含河南夫妻利用女儿诈捐致死等关键词。王太友说，这样的舆论环境让他们在网络上遭受了巨大攻击。4月13日中午， 陈兰突然发布了一条紧急微博，称其是其助理现在大树公寓工作的白梦雪被凤雅父母殴打抢夺手机，现在失联，她就一个女孩子在现场。但白梦雪自己则在这条微博发布3个小时后发微博称自己一切安好。在另外一条微博里，陈兰称因为凤雅病情加重，凤雅家人包围了受大树公益委托前来的志愿者胡浩源和李杰，并对两人喊打喊杀，威胁是两人惊吓死了孩子，要求两人赔偿。本刊向胡浩源证实时，他说两人与凤雅家人发生了一些冲突，但并没有出现上述场景。陈兰则说，后来为了平息事态，他把所有的微博都删除了。他说自己一般写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基本就是发现场，或者我认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我就把它写出来，就是这样的。删除微博后，他曾发过一条道歉微博，但是凤雅家人并不接受。随后陈兰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自己在儿童救助路上做出的努力，文章很快在微博上达到500万阅读量。如今以凤雅为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出来的结果是138万条和1510万条。如果看百度词条，这个关键词的搜索量是在5月24日突然之间达到顶峰的。这一天，一个叫有槽的自媒体账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凤雅小朋友之死。文章称姚美琴利用凤雅募捐15万元，却放任凤雅死去，善款则被用来治疗凤雅哥哥的兔唇。这篇在凤雅去世20天后发出的文章，是大多数普通人关注凤雅事件的起点。文章随后被证实充满谣言，凤雅并没有哥哥，患兔唇的弟弟在凤雅发病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免费治疗。而根据太康县公安公布的调查结果，杨美琴在2次水滴筹和火山直播中共募集到的资金是38638元，其中大部分被用来给凤雅买衣服、奶粉和玩具了，那是凤雅家人觉得对她最好的方式。有槽随后删除了文章，但紧接着又对凤雅家人提出了8项质疑。王太友则说，他正在准备起诉陈兰和有槽，他感谢凤雅在第一次被以为死亡后又活了20多天，向所有人证明了一家人的清白。募集资金的使用方案并不能说服所有人，但舆论已经转向了有利于凤雅一家人的方向，更多的媒体用到他家，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讲述机会，对治疗和求助过程中的细节做调整和修正。6月2日，在去温良口村采访的时候，高大的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里收割麦子，原本淹没在秸秆海洋中的一块小小土地露出来，那是凤雅的坟墓。凤雅生前没有机会享用的新衣服和零食凌乱地堆了一地，变得脏污。按照当地习俗，凤雅的坟墓没有坟头，也没有墓碑，平平的，和周围的耕地没有任何区别。也许再过几年，这里会和周围的土地一样种上麦子，人们不会记得这里睡着一个小孩。